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六主日，弥撒主题是天主的容忍与仁慈。天主是普世万物的主宰，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向他，得到救恩。因此，当时间一满，就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将天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使所有的人都能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救恩。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发达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光照，很容易迷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价值观与天国的价值观经常背道而驰，所以需要天主的引导。也唯有基督所宣讲的天国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分辨正确的价值观。天主总是仁慈对待所有的人，他总是容忍我们的罪，一直到最后，以慈父的爱心等待回头的浪子。在今天的弥撒中，我们要以一颗赤诚感恩的心来感谢天主的大恩大德。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仁慈的天主，求你垂怜，广赐恩宠，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真切，并能兢兢业业恒心遵守你的诫命。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智慧篇的作者告诉我们，天主不只是犹太人的君王，也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主是权力与公义的根源，人犯罪之后，他常赐予罪人悔改的机会，他惩罚人原是为了使人悔改得到救恩。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智慧篇。上主，除你以外别无照顾万物的神，这样你也就指明你的审判并非不公，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定能谅解一切。因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然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使。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儿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予忏悔的机会。
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
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
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一人伺候待呼求你的人，上主求你佛听我的祈祷，悉听我的哀告，
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
上主你创造的万民起来轻松歌颂赞扬你的生命，奇迹，你是独一无二的天主，
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
上主你却是梁山慈悲的天主，极其宽仁而行事不轻易发怒，求你垂视我，怜悯我。
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我们需要有天主圣神的扶持，因为当我们面临挑战时，我们经常断了分寸，为此圣神常在基督徒的心中为我们的得救转求天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可是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圣神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运用了幼子、芥菜子和酵母 三个比喻来讲解天国。凡是跟随基督的人，该与恶势力抗衡。所谓的恶势力，指的就是那些企图阻止我们走向天国的因素。现在我们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都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拔出来吗？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收入我的仓库。耶稣又给他们另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籽，人把它种在田里，它是各种种子里最小的，但是后来却长得比其他蔬菜都大，竟然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酵母，妇女拿来和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发起来。耶稣用比喻对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耶稣离开了群众，回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问他说，请你把田里柚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他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主人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柚子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柚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割时期就是世界末日，收割的工人就是天使，就像将柚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到了世界末日也将是这样。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失足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坑里，在那里他们将哀嚎，咬牙切齿。那时候一人要在他们天父的国里像太阳一般发射光辉，有耳朵能听的听着吧。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16主日，本主日的福音是有关天国的比喻。马窦福音第13章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在整部马窦福音里总共记载了13个有关天国的比喻，这一章呢就记载了7个。而天国的福音正是耶稣传扬福音最核心的讯息。在今天的这段福音里共有3个比喻，柚子的比喻、芥菜籽的比喻和酵母的比喻，因此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过当我们把本主日的福音和读经一智慧篇所说的人犯罪之后天主仍然赐给人忏悔之心两相互相对照来看，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福音的重心是落在柚子的比喻上。这两篇读经都让我们惊艳到了天主的耐心， 以及那依靠天主而所怀有的希望。而同一篇福音中的另两个比喻，芥菜籽和酵母的比喻，则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有子的比喻。一粒小小的芥菜籽要长成一棵大树，或是一小撮的酵母要使三斗面粉全部发起来，并不需要外力的参与，它所需要的就是耐心地静待时间过去，时刻的到来。即使天国的进展像芥菜籽和酵母成长一样那么缓慢，却是不可阻挡的。在这天国进展的漫长过程中，有的人为善，有的人作恶，但天主都耐心地任由天国按照他所预定的计划继续进展，直到天国圆满为止。耶稣在讲这则生动的比喻的时候，用了两种植物的那个种子来作为题材，一个是麦子，一个是有子。事实上，这两种植物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好几千人，从耶稣之前很久的过去打到现今，也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开打，而且估计还会继续的打下去。这场战争的结果一直攸关着许多人的生存，因为麦子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而且不止人类需要麦子，许多家畜家禽也是以麦子作为主食。麦子的生产力虽然很高，但是长期以来麦子一直有个竞争的对手，这个对手就是有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狗尾草。有子在幼苗阶段的时候，外观近似麦子，它的种子经常是经由水的漂流或是风吹而进入麦田里，通常适合麦子生长的环境也是适合有子生长的地区，因此麦田里经常会出现有子。那有子所结的穗子有时会感染真菌，其味苦有毒，而使得误食的人或牲畜中毒，吃了会呕吐、腹泻、头晕，甚至致命。所以呢，有子又称作有胡须的毒麦。有子的根比麦子浅，会抢走麦子所需要的养分、氮和磷。不过麦子生长的根子比较深，所以它能够吸收养分的范围也比较广。由发芽阶段到第90天的生长期，麦子的生长竞争通常是优于有子的，但是到了生长后期，特别是抽穗的时期，有子的根会分泌有毒的化学物质，抑制临近麦子的生长，这时候有子的生长反而占尽优势，导致麦子减产。而有子的穗比较黑比较小，麦子的穗是比较绿比较大，在外形上很容易区分，所以这个时候农夫会到田间把有子除掉，来减弱它的优势。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大自然当中，麦子和有子的争战本来就具备了戏剧性的张力，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耶稣的这个比喻 当作一部戏剧来欣赏，我想一定非常精彩。所以用脑筋想象一下，想象有一个舞台在我们前面，然后先是作为主人的老农夫出场了，他把麦子播在田地里，然后一个个有演员饰演的种子，他们欢欣地躺卧在田地间。接着天黑了，夜幕降临了，带着小胡子的仇人嘿嘿嘿出现了，鬼鬼祟祟地窜上舞台，然后阴险地撒下油子，狰狞地笑着走了。然后麦子开始发芽，缓缓地生长，快活地像云雀一样在田里跳着舞着。之后油子也开始露出头来，他们把麦苗重重包围，时而怒目相向，时而任意斗热，麦苗完全被窒息了。有子越让观众讨厌，他们越是自得其乐。这个时候仆人们上台了，他们在主人面前自告奋勇要去把坏种子挖出来再重新整地。当然这些仆人们完全有把握看得出什么是坏苗，什么是麦苗，他们肯定坏草是必须铲除的。然而主人却告诉他们，由他们一起生长去吧，因为在拔坏草的同时，由于根部紧紧地缠结在一起，会把麦子也一并地拔掉，所以等着吧。好，弟兄姐妹们，现在耶稣的比喻听完了，舞台剧也看完了，它很精彩。可是这个比喻所教导我们的生命故事才正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开始呢。因此在这个比喻讲完之后，后面还加上了一段主耶稣的幕后解说。那撒好种子的主人就是人子，田地呢指的就是我们自身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可以引申，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家园，我们所处的堂区，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甚至是我们的整个地球。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有子呢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种子的仇人就是魔鬼，而收割的时期就是世界末日，而收割的工人就是天使。在这个比喻里，耶稣为我们指出了这个世界里的许多角色，有主人，有仆人，有天使，有魔鬼，有好种子，有友子，等等等等。在由这些角色所构成的故事中，弟兄姐妹，现在听一下，想一想，你究竟是谁？你是主人、仆人、天使，还是撒那个坏种子、那个有子的魔鬼？想一想，还是你是好种子，还是你就是有子？你到底是谁？哪一个角色是你的生命写照啊？当这个仆人看到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幼稚也显现出来了，所以到主人那里问主人说，你愿意我们去把幼稚除掉吗？面对 那专门窒息别人生命的油子，仆人义正言辞地在主人面前提议要把这些坏草除之而后快。一样的，当我们发觉什么事情不是很对，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常常就像这些仆人一样，立刻就要找寻补救的办法。当然，这很合情合理。然而主人并不喜欢马上插手干预，主人的理由是要避免去伤害到好的麦子，所以他要让油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看啊，天主有如此的耐心，他不喜欢在每个时刻都干预插手。但是当我们看到恶在世界上肆意横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让正义马上得到实现，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我们要让正义立刻就得到伸张。于是正义有时反成了毁灭的根由，或是我们至少会恳求天主立刻干预，以避免带来负面的影响。然而弟兄姐妹们，天主不这么认为，他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他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由当中去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天主允许我们出错，天主允许我们走入死胡同，天主也允许我们成为油子，天主他允许我们成为杂草，但天主同时也耐心地给我们每一个人悔改的机会，等待我们都能成为好种子，而去结出善的果实，重新获得人的尊严。因此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油子或者是麦子，你都值得被爱，因为你我们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的，我们都相似于天主，因此我们都有行善的能力。虽然有时候这个能力会因为油子的纠缠而窒息，而变得隐而不显。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智慧篇与福音这层意义正是前后相互呼应。他肯定地说，如果天主不插手干预，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正因为天主是全能的，所以他有耐心，不想匆匆地干预人的自由。就如智慧篇的作者这样说，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施行审判时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事。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的温和宽厚正是我们怀有希望的根由啊！天主对我们满有耐心，他慷慨地给予我们无量的恩宠，他愿意我们都能脱离油子的缠绕，而到达那使我们进入与他共荣的皈依境地。而要怎么样才能脱离油子的缠绕，到达跟天主的共荣当中呢？主耶稣今天在比喻里就给了我们一个秘诀，他透过那个主人的口说出了这个秘诀，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 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来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长，依靠天主的无量恩宠，长吧，长得比幼子还要高，还要壮。这长得既高又壮的麦穗，究竟包括了什么样的具体的要素呢？它包括了外形的成长和内在的改变，这双重的天国双元素，这两个元素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元素。第一个，外形的成长。芥菜籽与酵母看起来好小好小，但长起来的时候却很大很大，而且在外面的形状上是清晰可见的。这就好比中途大事录中里面所描述的初期教会，在中途大事录里不断地提到他们外形的成长，从十一门徒到120人，再到几千人等等等。我们再以小孩子来做比喻，如果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是一个样，2岁的时候还是这样，5岁的时候还是这样，到了10岁还这样，我们一定就会担心了，到底怎么了？生病了吗？所以成长是必须的。路加福音第13章当中，我们也看到里面说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最后的命运就是被砍掉，因为不成长嘛。所以我们要在什么方面成长呢？从我们的人性来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身量上，我们的心智上，以及我们与人的关系上都要成长。而从信仰来说，我们的信德、爱德和望德都要成长。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元素，内在的改变。酵母与芥菜籽在它们外形改变的同时，里面也改变了，都在在的说明，没有内在的改变，也就不会有外形的成长。耶稣在山中圣训里不是也这样说了吗？从基篱上岂能摘葡萄呢？从基篱中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也就是说，好树才能结好果子，里面不对，外面自然也就不对了嘛。马窦福音第9章里面，耶稣也曾经讲到，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在马窦福音第12章里，耶稣也一再提醒我们，人内心如果不改变，那么就只能发出恶臭来。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紧紧地把耶稣拥抱住。我们生命里我们需要拥有耶稣，就如同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一样，他们习惯在王者的墓碑上画一条鱼，刻一条鱼，而且在鱼的旁边写下那个碑文，紧紧把鱼抓在手中。鱼在希腊文叫 ichthus， 这个字刚好是耶稣的5个希腊文的称谓，耶稣基督、天主、儿子、救世主，这5个称谓的头一个字母，然后把它组合起来的组合字 ichthus， 刚好就是鱼的意思。因此基督徒 所拥有的就是一个已经紧紧把握在我们生命中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就是耶稣基督。拥有基督就拥有丰富的生命，而且是更丰富的生命。是的，弟兄姐妹们，除非我们的生命拥有耶稣，否则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外在的生活样式。所以以上就是这个比喻所要为我们带来的天国双元素。而耶稣的比喻就像一支上了弓弦的锐箭一样，已经直直向我们这些听众射过来了，并且总会射穿我们的心窝，要把我们心里的隐秘把它揭穿。耶稣的比喻在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让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在听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故事，而在听的时候，我们也恍如置身在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故事事件里面。但是就在我们以为没有什么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事却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发生了。因此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正用心灵的耳朵聆听了这个比喻，那么当耶稣的故事讲完了，这个真正属于你的生命故事才要开始发生呢。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去决定是否要把这比喻付诸实现的时刻到了。你基督徒啊，你愿意对所听到的比喻去改变你自己，还是墨守原初的观点，坚持反对新的生命故事、新的生命誓言呢？你是要去抗拒你所听到的天主的召唤，还是跟随这个召唤的声音去成为一个新的人呢？基督徒啊，你啊，你必须做一个抉择，而且是现在。阿们。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是软弱的，面对恶势力，面对诱惑，我们经常被外在的表象所遮蔽，以至于经常生活于罪恶之中而不自觉。然而天主面对这样的情况，却是以他无限的仁慈看顾着我们，他没有立即惩罚我们，却以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向天主圣父献出赎罪的牺牲。基督是生命之光，是我们面对罪恶最有力的力量。让我们来到天主面前，让真理之光光照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善度现世的生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直到